加州大火，百万人撤离，经济损失上十亿，南部受灾地区被列为联邦灾区，联邦和地方政府救灾表现不错。尽管俄罗斯反对，但是美国执意要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称这是为了对付伊朗，保障欧洲安全。年底购物高峰就要来了，美国消费者有回避中国玩具的趋势，但是要完全跟中国货不沾边也不容易。游戏机市场大战，三路豪杰各显神通。杨小珍时间，如何帮孩子建立信用记录？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上个星期天，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在采访东莞大岭山镇的一个维权咨询服务部的时候，当地警察强行闯入采访现场，要求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采访被迫中断。事后，这个维权组织的负责人还不断受到警察的跟踪和骚扰，他们透露说以后再也不敢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甚至考虑放弃维权工作。要知道，从今年元旦到明年奥运会结束期间，北京当局可是对海外媒体开放新闻自由的，外国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采访任何一个人。当初本开场白就质疑新闻自由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如今又增加了一个例证。可能有的观众会说，中央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是开放新闻自由的，只是地方官员不执行阻挠而已，真是这样吗？十七大期间，有部分公开场合对记者开放。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记者采访申请一直没有获得批准。十七大开始了，中国使馆的回复还是说北京还在审查申请。更有意思的是，英国广播公司几个英文部的记者早就拿到了采访许可证。同样是海外媒体，就职于同一家广播公司，洋人记者有权采访，华人记者就没有权采访，这怎么解释啊？英文部记者的文章和节目当然是针对讲英文的洋人咯，而中文部记者面对的是讲中文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的采访报道也会辗转流通到中国大陆。那么也就是说，洋人有知情权，华人哪怕是海外的华人没有知情权，这不是歧视又是什么？明年北京就要举办奥运会了，国人欢欣鼓舞，是值得欢欣鼓舞。因为不到100年前，中国人还被称作是东亚病夫，被洋人瞧不起。在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令许多国人义愤填膺，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更为今天的中国成为体育大国，能主办奥运会而感到自豪。但是今天，北京当局为奥运会而开启的新闻自由的大门，却同样不许华人入内。你我作何感想？这是今天的开场白。俗话说，多事之秋，秋天就是事多。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国务卿莱斯和国防部长盖兹上星期结伴访问莫斯科，也没能让普京回心转意。但是白宫坚持要扩张导弹防御系统。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报道。
美国总统布什这个星期强调，尽管俄罗斯反对，但是为了保障美国本土和北约盟国的安全，在欧洲扩张导弹防御系统势在必行。
The need for missile defense in Europe is real, and I believe it's urgent.
布什是在美国国防大学讲这番话的。他解释说，美国这么做是针对伊朗和其他流氓国家，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会构成威胁。
Today we have no way to defend Europe against the emerging Iranian threat, so we must deploy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ere that can.The system will be limited in scope. It is not designed to defend against an attack from Russia.
白宫打算在波兰和捷克布置防御系统，此举激怒了普京。他认为这又回到了冷战时期。
Well, I think at one level, this missile shield is, in a sense, a kind of pawn in greater U.S.-Russian relations. I mean, I think Putin has tried to reassert Russia's.Role as a grea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at right now picking a figh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美国担心，在2015年之前，伊朗会拥有洲际导弹，射程涵盖整个欧洲，也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不过，有专家质疑，导弹防御系统无法阻止恐怖分子的攻击。
I think most experts would probably agree that if terrorists were to acquire nuclear weapons, however, they'd be much more likely to deliver it in a backpack or a boat than in a ballistic missile.
不过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会一帆风顺。这个星期在访问布拉格的时候，国防部长盖茨透露说，如果俄罗斯愿意的话，美国在波兰和捷克的系统可以延期投入使用。他的说法跟布什有些出入。
政治就是实力平衡和让步的艺术。美国跟印度的原子能合作好像也是岌岌可危的样子，当初签署协议就很匆忙，如今两国朝野都反对，白宫下一步怎么推进？
这个星期财政部长鲍尔森访问印度，进一步加强这两个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的重点就是民用核能计划。美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签署了民用核技术合作条约，但是两国国内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鲍尔森说，美国方面还是希望条约获得通过生效。
The U.S. is committed to it. We think it's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万一核技术合作不能生效，美国是不是还会跟印度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呢？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is broader than any particular transaction.
鲍尔森还透露说，他会继续推动多哈会谈，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
I think Doha is within reach, and I think India can play a leadership role in helping us get there.
鲍尔森也说，他不会去劝说印度放弃资本控制，但是他不认为资本控制是件好事。
In terms of capital controls, I'm not going to lecture anybody. I've got my own views, and I believe capital controls are a blunt instrument, and they create unforeseen obstacles and distortions. So I'm just not a big fan of capital controls.
鲍尔森周末之前将启程去印度访问。东方，
谢谢雪莉。雪莉是本台驻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记者。苹果公司表现优异，他们提前一天公布了上个季度的盈利报告，带动了高科技行业乃至整个美国投资市场的上扬。 BlackBerry 即将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也有表现不好的高科技公司，晶片制造商 Texas Instruments 发出第四季度的盈利警报，公司股票遭遇过去五年来最惨重的打击，星期二一天之内公司股价下跌超过 8%， 而苹果公司上扬几乎 7%， Research in Motion BlackBerry 的制造商股价增长几乎10%。Amazon.com 的股价也上涨了几乎10%，他们上个季度表现良好，不过消费者信心让投资者忧心忡忡。沃尔玛透露他们将缩减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因为增长缓慢。 Target 也提前一天提出了十月份的预期，两家公司股价双双下跌。高档零售商店 Coach 更是猛跌了几乎12%。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增兵巴格达之后，伊拉克治安逐渐好转，但是否成功还不能确定。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不愿意购买中国产品。 Nintendo Wii、 Xbox 360、 PS3 节日期间游戏市场有大战。怎样帮助孩子迅速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和杨晓珍女士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谢谢您继续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这里是伊拉克的科库克。上个星期武装分子袭击了一辆汽车，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这辆汽车属于当地部落首领，他们跟美军合作对抗基地恐怖组织。美军在伊拉克已经得到数百个部落首领的支持，合作对抗基地组织，甚至原来的逊尼派武装力量也加入了对抗基地组织的行列中来。 在伊拉克许多地方，这种战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理查德·西姆考克上校负责驻防费鲁杰，是国防部推荐的接受媒体采访的军官。
We have not killed or captured every single Al-Qaeda member that's here, but their capabilities are greatly diminished. I would characterize them as a defeated force from my perspective.
许多迹象显示伊拉克战况在好转，九月份美国阵亡人数是59，这是过去一年来最少的一次。尽管如此，批评的人还是有，退休的桑切斯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不知何时才能醒过来的噩梦。
The best we can do with this flawed approach is stave off defeat.
也有批评人士说伊拉克战争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Well, I think General is right, becaus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is has got to be solved politically, not militarily.And basically, after you know, almost 5 years of American fighting and dying and wounded, they're no closer to a political settlement than they were right after we got rid of Saddam Hussein.
虽然美军伤亡人数下降，但这并不等于在伊拉克取得了成功。
Well, the whole idea is that if you improve security, they would make the political compromises. If in fact what they say is correct and it's not just temporary, why are there no political?Compromises.
当然啦，不同的人对成功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在布什任期之内，伊拉克政策不会有改变。自从今年4月美国宠物食品中发现中国进口的有毒原料以来，紧接着就是水产品、轮胎、牙膏到玩具回收，中国制造产品在消费者头脑里留下了坏印象。年底购物高峰期间，不少人宁愿出高价也不愿意买中国产品。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眼看着就要到年底购物高峰季节了，圣诞节前是美国消费者慷慨解囊的时候，今年年底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货会敬而远之。根据10月份路透社佐格比民意调查， 75% 的调查对象透露今年节日期间不会买中国生产的玩具，只有 20% 的受访者说他们会购买中国制造的玩具。今年夏天以来，大规模的玩具回收让许多父母印象深刻，尤其是 Mattel 公司8月份的回收规模最为巨大。
If I knew it was made in China, I would think twice probablyMy kids' grandparents called me the other day frantic because they didn't know what they could or couldn't get them anymore.
Marble Landmark 是美国的木头玩具制造商，他们的工厂在佛蒙德州。自从今年8月份以来，他们的销售猛增 70%。USMadeToys.com 网站，也就是美国制造玩具网站的销售猛增 50%。不少零售商店也开始从不同的渠道订货，免得顾客怀疑产品质量有问题。这是纽约的玩具专卖店 Kiddo， 他们 80% 的玩具都是贴有欧洲的商标。老板丽莎·马克思介绍说，10月份的销售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7%。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reach out to our store because we do carry a lot of European products, and most people perceive the European, toy companies as being a little bit more stringent about.Their safety standards. I think people come here because they trust us.
有的消费者宁可出高价购买欧洲玩具。
I mean, he's the only chance I have to make sure that I'm raising a good, healthy boy. So I don't.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that.
欧洲的商标并不等于就是欧洲制造，许多欧洲玩具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想不买中国货也难。美国市场上 80% 的玩具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圣诞节期间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不买中国玩具就意味着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而且现在是电子时代，木头玩具恐怕很难让孩子们兴奋起来。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游戏机是节日期间送礼的佳品，电子游戏市场规模高达300亿，微软、 Nintendo 和索尼之间竞争激烈，游戏机卖得好并不等于就赚钱，还得看游戏软件的销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在游戏机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就是 Nintendo Wii 游戏机了。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简单，再加上运动感应器，老少皆宜。相比之下， Xbox 和 PS3 的游戏虽然图像逼真，但太过暴力。今年年底购物高峰之前，微软也推出了新的游戏机，要抢占 Nintendo 的市场。这种新产品其实是 Xbox 360基本型号改装而成，名字叫 Xbox 360 Arcade， 售价280美元，没有硬件， 但是有储存卡，用来记载游戏的进展和储存，而且还白送五个简单的游戏，包括 Pac-Man。微软这么做，明显就是冲着 Nintendo Wii 去的。
Well, Nintendo has really impressed everyone this year with hardware sales. They pretty much ruled console hardware sales every month up through September, and that's when going into the big holiday season, Microsoft started hitting some balls out of the park. They had Halo 3, they had BioShock, some big games. Now they're going after that family-friendly, casual audience that Nintendo has sewn up.
微软推出的家庭游戏价格在10块钱左右。很适合做礼物，而像 Halo 3这样的大游戏价格是130美元。现在 Nintendo Wii 还是抢手货，市场上供不应求，今年的销售远远超过 Xbox 360和 PS3。 但是 Nintendo 也有弱点，他们没有热门的游戏软件，不像微软的 Halo 3短短几天之内就卖出去1亿7千万美元。
The video game business works on that razor and blade model. They sell the consoles at a loss or for only the slimmest profit, and they make money selling the games. What Microsoft is good at is selling hardware and selling games. So if they can get casual gamers to buy games and buy hardware, they're going to beat out Nintendo, which is great at selling consoles, but then people only buy one or two games for it.
至于说索尼的 PS3, 他们决定不再生产20兆的机器，因为市场需求不足。他们会在今年节日期间推出40兆的 PS3。 游戏机市场就像战场，硝烟弥漫，三大游戏机厂商都想在这300亿美元的市场占上风。我是徐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Nintendo Wii 又推出了新产品健身器，这无疑给索尼带来又一次的严重打击。 Wii 健身器游戏12月1号在日本上市，价格75美元。它的原理是一块感应坐垫，看起来像是浴室里用的测量体重的秤，它可以感应你的动作，你可以在上面模拟足球和高山滑雪，也可以用来做瑜伽和跳健身操。Wii 的销售表现远远超过索尼的 PS3， 索尼10月份不得不把价格下调 10%。 Wii 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它的简单和更加真实的模拟动作，他们的运动游戏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像是棒球、网球和钓鱼的游戏等，玩游戏的不再仅限于年轻男性，也吸引了女性和中老年人。而索尼的 PS3 走的是高科技路线，图像更加逼真，但是游戏开发的周期要很长。从明年开始， Wii 将在全世界巡回展销他们的健身器游戏，大有超过微软的 Xbox 和索尼 PlayStation 3的架势。沃尔玛决定全盘收购日本子公司西田百货，收购价格3亿5千万美元。西田百货的董事会已经决定认可了这项收购案。在这之前，沃尔玛已经拥有了西田百货超过50%的股份，如今是把剩下的股份全部买下来。自从2002年以来，沃尔玛已经花了10亿美元购买西田百货的股份，但是他们过去6年来一直亏损。西田百货的股票价格从2002年5月以来已经掉了80%。外界曾经传言沃尔玛会退出日本市场，就像他们去年退出韩国和德国市场一样。自打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之后，各大手机制造商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何在今年年底节日期间跟苹果竞争，要把消费者的眼光从 iPhone 那里吸引过来还真不容易。
This holiday season is going to be tough for anybody to compete. For one, the iPhone's only been out since June, so the first that anybody's really gotten their hands on it was, you know, like 4 months ago, 5 months ago. So what I think is probably happening is kind of, you know, the cell phone makers, Motorola, Nokia, all those guys are kind of going back to their drawing boards and trying to think up new ways.
Verizon 和 LG 公司已经推出了跟 iPhone 竞争的产品，他们也是采用感应屏幕，上网速度也快，还外带传统的键盘。Verizon 公司的约瑟·萨拉西诺强调，他们的电话通讯网络比苹果的更稳定。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s when a customer buys a phone is that they can make a phone call.
苹果的竞争对手都知道，除了产品的质量以外，包装和外形也至关重要。三星电器的新电话跟 iPhone 看起来很像，而且有多种不同的颜色供消费者挑选。如果你不在乎功能多样，只想要一个简单便宜又实用的电话的话，你不妨可以考虑 Spring 公司的 Palm Central， 价格在100块钱以下，这是 iPhone 的最薄弱的环节，他们的价格偏贵。 孩子大了要上大学了，很多父母会担心孩子不在身边，到时候申请了一大堆的信用卡，欠一屁股的债。根据校园信贷公司 Nellie Mae 的统计数据， 42% 的在校大学生都有信用卡，平均欠债1585块钱。不过对许多刚上大学的年轻人来说，最头痛的不是信用卡太多，而是申请不到信用卡，主要原因是没有信用记录。杨小珍，如果我的孩子上大学了，我还不一定愿意他有信用卡，但是我希望他有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要想有良好的信用，申请一张信用卡是最简单的办法，然后每个月刷卡及时还清，这样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但是申请信用卡还真不容易。
是的，孩子没有信用记录的确是很难申请信用卡。你可以先让孩子开一个银行账户，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都可以，然后向银行申请信用卡，看看他们能不能批准。还有呢，很多零售连锁商店都有自己的信用卡，但是只能买本店的东西，从连锁店那里申请信用卡比较容易，这样也能建立起自己信用记录。
如果到大学校园里走一走，你会发现很多兜售信用卡的广告，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很容易申请的样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收入比较高，这也是信用卡公司拼命在大学里做广告的原因，因为他们毕业后都可能是最好的客户。但是想要得到信用卡必须要有记录才行。
如果孩子没有记录或者记录不良该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申请一张 Secured Card，也就是抵押信用卡，你在账户里面存个300-500块钱的，存多少顶多也就能够用多少。虽然你是在用自己的钱，这种卡也是有管理费和年费的。首先要看看这些费用是不是合理，其次要了解清楚发行抵押信用卡的公司会不会向大的信用数据库汇报你的信用记录。第三，这种卡会不会在一两年之后自动更新成为普通的信用卡？再有，有了抵押信用卡之后，你每个月最好不要用太多的钱，不要超过你上限的20%到30%。
我知道，有很多父母是这么干的。孩子大了需要汽车，申请汽车贷款的时候，把孩子的名字也加在上面，这样也能帮孩子建立信用，不是吗？
是的。反正你要给买汽车，把他们名字加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把儿女的名字加到你自己的信用卡上，一个月之后你的孩子就有信用记录，他们就可以申请自己的信用卡了。
这倒是一个最简单最快也是成本最小的做法了。
有两个办法把孩子的名字加上去，一个是作为 authorized user， 也就是有使用信用卡的权利，但是你要这么做的话，年底之前就得做，明年就取消了。因为有很多人信用不好，用这种办法修补自己的信用记录，属于制度上的漏洞，明年信用局就不许这么做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孩子当作 joint account holder 加上去，也就是共享一个信用账户。
joint account holder 共享一个信用账户和 authorized user 有使用权，这有什么区别吗？
有的， authorized user 不需要用为信用卡的债务负责，而作为 joint account holder 要为债务负责。如果你将来想把孩子的名字拿下来的话，如果是 joint account holder， 你不能想拿就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闭你的信用账户，重新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
好，谢谢杨小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不管是对我们的新闻评论还是开场白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对我们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来信跟我们直接联系，来信请寄 ,WER@NTDTV.com。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